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欧洲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如果说同样发达的美国更像个暴发户，缺乏底蕴，那么欧洲就像一个传统的贵族，优雅有教养，恪守礼仪，带点浪漫又带点奢华。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革命，直到现在，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就像一座座天然的纪念碑，记录着这片土地背后的故事。历经风雨，让欧洲积攒下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筑、音乐、文学、话剧、美术等种种艺术都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瑰宝。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专访欧洲凯旋而归的美女主播菲尔，岁月如歌，致敬欧洲。
法国香颂歌后伊莲娜·霍莱演唱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主题曲《暗恋》，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和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呀，菲儿的声音终于出现了。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代表所有的收音机旁的听众和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向您说一声，菲儿啊，我们想死你了。
对，而且你看我们
这么严重吗？
我们网友，对啊，我们那个邓好是我们东北老乡。他我还没开 YouTube， 他就已经说大家好，今天人都到位了，对不对？
哎，
在等你，你看
三缺一哈。
没错。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菲儿这几天你到底上哪里去了？
哎，
因为我呢正好也是有一个空档，然后呢我朋友也有一个空档，我其实当时就是心里头有一点犹豫的时候，并没有决定下来的时候，我就问我朋友说，这个空档去哪儿呢？我从来没去过欧洲。那我那个朋友他正好就在欧洲的嘛，他说那你就过来嘛。然后呢过来之后他也都给我买好了那个电话卡这些，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那没办法，那我才买的机票。
哦，
对，就
先买了电话卡你再买的机票。
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你看我电话卡都给你买好了，你就来吧，就这样子。
你这个朋友可不可以把微信推给我？我也想认识这样的朋友。
其实这是
去了你就要后悔了。
菲儿，你在听众朋友面前你讲的是这个版本，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另外一个版本。
哎，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做节目主持人的，对不对？我们经常在节目上可能讲一些旅游啊，一些圣地，
天南海北。
居然我有一次问到菲儿说，哎，你去过欧洲吗？居然回答是没有。
对呀，
哎呦，我想说，那我们以后在节目上在谈欧洲的时候，可能那你对你来说是一个空白啊。
对，
而且正好伟明哥也刚去完回来，
哎，
所以我呢就是可能我觉得就是因缘和合吧，就各种的，就是push我一颗向往去欧洲的心，在年近半百的时候，
哎呦，
终于去成功了。然后你知道吗？因为8月12号是闭幕式嘛，
奥运会结束
的闭幕式。然后呢，我13号的飞机，结果我们那些朋友都说你是去参加残奥会吗？
其实呢，你飞往欧洲这件事儿啊，我是非常赞同，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哎，说对了，
不如是我加进去的。
对，而且
哎，
真的是这样。
但是呢，你到欧洲的时候啊，其实你看你回来之后，你这么客气啊，
对呀，
你也知道伟明是
太不成敬意了。
哎呦，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这个
小礼品，我们秀一下。
啊，
对，
这
是个
这个捷克，你知道他们那边就是东欧的这边的超市，有时候也能买到他们这种小的开心果，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他们像瓜子一样嗑，因为也比较小，皮也比较薄，也脆。
没错，
但这个是不远万里啊！
哎，来到了，
跨了半个地球，
这个礼物就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也没办法和大家共享了哈。
晚上下酒吧，
晚上去下酒了哈。太了解伟明哥了哈。
对，
那你这次是总共花了多长时间去欧洲旅游？
我是欧洲的时间是14号晚上到的，相当于是15号一直到24号，差不多10天。 十个白天。
然后这个朋友也是全程陪同。
嗯、对对对，因为他正好有一个空档，他马上九月份要搬去德国，然后这段时间他在收拾房间这边，就事情也没有了，所以正好都是个空档。
哎呦，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你。
对，而且他就说他，
这位先生可太有点，
是个女士，
啊，是个女孩啊。
对，然后
更要把微信推给我，
更想要了哈。他呢就还有他的一对好朋友也是在那边当地好朋友，就我们自驾。然后一开始因为只有十天嘛，我还不想说往太远，因为其实我一直向往的是巴黎嘛。那我看了一下，巴黎真的很远，和他的那个
他住在哪里？
在匈牙利，
匈牙利
布达佩斯。嗯，所以呢，我就想说，要不然就先东欧一圈嘛，这次。然后他说，菲尔，你想，你从来没来过欧洲对吧？
啊，
你最想去哪个城市？
嗯，
那我就脱口而出巴黎。他说，那我们就去巴黎。
这么豪爽，这个女孩不，这个朋友是哪里人呢？
就
是
也是
北
京
的，
对，所以就说，哦，就都比较北方嘛，比较豪爽。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他是学
旅游，
没有法律，
哦，
他就是真正大学的时候是人民大学学法律的，
人大法律系，
嗯，
哇，那高材生。
还行，
但那在匈牙利是，
匈牙利他是做哲学的，
哲学教
哲
学工
作，
哇，
这怪不得要移民到
德国。但是我觉得吧，他们在欧洲久了之后吧，我去了之后就真的思想上和行为上会有很大的冲，就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彼此了，
就很怪异
是
吧？
对，
对，
真的很怪异。
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就是当然，一路都在磨合，磨合到最后，哎，回到布达佩斯了，也稍微磨合的互相了解一点了之后，就又各分东西了，我觉得。
但我觉得你就这么想，这个菲儿姐，一个朋友，这是你大学同学吗？还是
不是不
是，就
是
一个朋友，
人大，
对啊，他一个能用自己的时间十天，等于横跨了整个欧洲带你去玩，我觉得这个朋友已经很难得了。
是的，我也是非常珍惜，因为这是我这个相信是我这一途这个旅途这个生命的旅途。都是非常记忆犹新的一站。
对，你像我们网友 Ignacio 他就说，他说太幸福了，对啊，整个横跨欧洲十个国家嘛，
对
不对？
对对
对，
十个国家有哪些国家给我们？
就匈牙利是一站嘛，然后是去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瑞士、法国、卢森堡、德国、捷克和那个最后是奥地利。
哦，
哎，怎么还少一个？我要再给挤出一个来。
瑞士嘛，
奥地利、
哈
斯塔特去过了吗？就是那个
奥地利，就我只有机会去维也纳。没有其他的，就是在，所以我这次非常粗略，其实因为基本上一天要跑
一个国家
或者两个国家，像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是一天这么过去的，然后像卢森堡和德国也这么一天过去的。
基本上你停足这个所游览的这些国家。东欧跟西欧
对，就是走了一个大概。你说你像意大利下面往下面走是，我只是去了上面的威尼斯和米兰，这是它两头的。但是往下走的佛罗伦萨、罗马都没有去，因为这都往下，还往下走的希腊这些都去不了。
是。
然后还有像是法国伟明哥去的南部，我们也没法
去。
但是我们倒是横跨了法国，从里昂到波尔多这种。
哦呦，
对，
波尔多呢，那一定要去啊！我这次非常可惜。
红酒
波尔多，
对，
哎，它有世界最著名的红酒啊。
是，
但是你这种去这个首次到欧洲去旅游的话，
对，
我个人建议，其实真的像你这种做法是对的。
哦，
就是走马观花，因为你毕竟对整个欧洲还没有特别的了解，
嗯，
对，
所以先呢就逐渐去看了一些大面积的看一些国家，
各个国家的路况、他们的情况都
风土人情，然后之后呢，某一天。你在选择比方说更合适的时候
深度游，
去深度游某些国家的某些地区，
对，
哇，这个其实是对的。
那作为我一次欧洲都没去过的，我然后但菲儿姐这次走了十个国家，你最喜欢或者说你再去一次的话会是哪个国家？
其实我并
每个都想再去一遍，
但是我当时最喜欢的肯定是法国，这是 number one， 我下次一定要深度游的。然后其次，我只是说，并不是说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会考虑深度游的，还有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
为什么瑞士我也很喜欢，我为什么可能不会在下一次深度游考虑它？因为它都是一样的景，就是都是很漂亮的那种，
像明信片那种，
哎，像明信片的那种
蓝天白云，
高山啊，流水啊，还有它的绿茸茸的大草坪啊，小村庄啊， 都是这样的景，到哪儿就都这么美。
哦，
所以呢，就我可能不太会考虑再去下次深度游的时候去它。那为什么是意大利和法国呢？那法国的各个什么罗浮宫啊、凡尔赛宫啊这些宫，还有一个什么宫，我都还没有进去看，所以说下次要好好的进去欣赏一下。
哦，
然后包括意大利的罗马、梵蒂冈和那个就是它中间的罗马中间的梵蒂冈啊，还有佛罗伦萨，其实都应该去走走。
但是巴黎你没有去那些什么热门的旅游景点吗？
热门旅游景点都是看了个外表，你像巴黎圣母院，它是在装修嘛，
哦，
然后凯旋宫啊，还有就是那个铁塔
，
这些都是就是看了个外面，没有进去，因为没有时间再去排队进去。
那这么讲说，10天10个国家是也是有点赶，
其实是非常赶。所以说呢，我们稍稍秀一下广告之后，再给请这个菲尔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在各个国家你的最深体验又是哪些？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菲尔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重点访问从欧洲凯旋而归的菲尔，去畅谈对欧洲的印象。
对，
那节目这第二段开始的时候，吉祥说
有
听众留言，
有听众留言关心我们伟民哥。
哦，
他说这个伟民可能腰有点问题。
哦，
他说怎么要躺着坐。
哦，是这个问题啊，
是为我们付出了。
对，
没错，这是给大家真的稍解释一下。有一次我们的经理进来也说，哎，伟民你怎么的这么大的牌子，怎么会这么躺着去做去做节目呢？其实当然牌子很大，必须得这么躺着。
对，
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设备比较有限，
对，
就是这个镜头啊，如果把三个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的这个镜头如果收进的话，我就必须得要躺着坐着才能把我们的美丽的这个菲尔的形象才呈现在我们的屏幕面前。
因为我们直播间有点小，然后那个在这个麦克风的摆设呢是这个左中右那么摆设的，如果要。
这个 YouTube 频道的朋友，你看一下，我这么如果做好的话，会把我们美丽
的
面庞，
挺好的，像宋世雄一样。
没有，
这怎么办？我就只好牺牲自己的坐姿啊，然后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啊，非常
对我们的礼仪，
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啊，对伟民的健康的关心啊，还活着。那我再请教一下，刚才这个菲尔有讲说，从欧洲东欧和西欧这几个国家，总共10个国家，刚才有谈到了，对很多，比方说像法国，你印象最深，说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像
深度游。
其实正应了一位非常就是我熟知的，你们未必知道啊，一个 YouTube 频道，他一个网红，他曾经在他的频道
中国人还是我老外，
中国人，他所讲到的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说如果游历欧洲的话，是从北最好从北向南，
哦，从北向南，
为什么呢？它的精彩是递增的。
哦，
如果你开始就游历的把整个南边全看完之后，
北边没意思了，
北边就不想去了。
那我现在南边最南什么西班牙、希腊，
哎，
还有那个就是都是南边一点吧，当然西班牙是在这边的南，
是，
然后还有意大利的南都还没去呢。
对，
所以说下次还有机会。
哎，这其实是这是对的哈。那我再请教一下，说你到欧洲的时候，给你个人就是总体的印象是什么？
啊，我就觉得它就是它的建筑真的是到最后就是欣赏每一样东西，尤其到了米兰大教堂，那简直就是巅峰，我觉得。然后就是因为它的四面，这个教堂四面都是刻着非常非常就是繁华那种浮雕啊什么的，就是你就觉得是一个怎样的浪漫的人会吧，因为它米兰大教堂是欧洲是整个意大利最大的教堂，天主教的，然后是欧洲第二大，除了梵蒂冈那个的第二大的大教堂，所以就真的你过去的时候，我本来只是想一掠而过，但是真的不停下车来好好的绕它一圈，就你觉得那个宏伟是难以想象的，然后它的雕工的精刻，然后他们的我这一路倒是把欧洲最基本的各种的从像伟民哥说的，他们的建筑其实也是发源也是从希腊开始，然后是罗马式、文艺复兴式，然后你就看到到后面巴洛克、洛可可，然后哥特，然后这种就各个的这种风格的建筑像我都分得门清，就是你问我这什么，它里面有什么元素，我就全知道。
哎呦，怪不得你看，
那这次不虚此行了，
真是行万里路，
对，
读万卷书。
人家菲尔可是文科学生，对不
对？
所以说，你们除了你自己的专业法语以外，那其实像 最普通的那要一定要掌握的，那简直是倒背如流的什么中国历史、什么世界史、什么西方史，这一定要学得清清楚楚的，对吧？我不是考你啊，你对那些所谓的这个建筑你都这么了解，门儿清，那真的不简单。
你知道，这是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这个朋友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所以他要求我。他到哪儿都一定要考我这里头有什么元素，然后到凡尔赛宫说凡尔赛宫说他的巴洛克的基础上有那个洛可可、你跟我讲哪个元素是洛可可、
这个朋友这么严格吗？
对，
他微信我还是不要了
所以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你不知道就要去查要学习
哦，
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哲学，
是
学哲学的人
很严谨，
都这样。
所以说你整个这一路上就是由于你那个算是半专业的一个算是
朋友，对
朋友，
对，
他爱学习。
哇，他那这就太好了，因为我个人感觉是吧？如果说呢，你想去这个所谓的自驾游，或者是自由旅行的话，真的要是没有一个专业人士陪伴的话，那你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
相当于走马观花一样。
比方说，你走到这个，比方说到凡尔赛宫、你就知道凡尔赛宫就是法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博物馆，
对，
仅此而已。
是
当然现在好了，如果说有些这个听众朋友讲说，哎呦，万一我是自由行，我没有跟团去，旁边又没有导游的话，那是凡尔赛宫从头到尾至少要花你3个到4个小时
的
话，是的，从头到尾看的全是一模一样的古代的一些展品而已，那展品它的故事背景包括整个的建筑的一些风格等等，你上哪知道啊？好消息是非常简单，只花好像不只花6欧元，我记得好像我进去还是3，我也忘掉了哈。就是租一个耳机，而且更主要的呢，现在它已经有国语了，
讲中文导
游。哎，对，这样的话呢，你可能稍稍的，哎呦，你觉得不虚此行，要不然从头到尾。哇，就看到一个非常华丽的建筑。就我这次的话，你看我凡尔赛宫这次前两天我去法国的话，我这是第二次去凡尔赛宫。那第一次呢，我们是跟团去。但是呢，这个导游啊说你们自己进去看吧。
我就不买票了，
我就
哎
对，他就没有进去。
我在卢浮宫也遇到，就有导游带着团的，就让也其实也没有进到卢浮宫里面，就让他们说，而且就15分钟，好像照个相就走了。
对，来过了。
觉得其实去欧洲，我还是很建议大家自驾的，因为首先我们美国的驾照不需要换，就那边全程认租车，包括租小车啊，全程认。而且那边的公路并不像是我们想象的很小，它的尤其法国、德国、瑞士，包括其他什么克罗地亚、捷克这种，它的公路都像我们美国的高速公路一样，甚至连路牌的颜色和上面的标示，然后这个中间的隔离带都是一模一样的，宽度也一模一样。
哦，但是它那用的语言还是当地的语言吗？
但它的路牌上都有英文，
都有英文，
都有下面一台英文，而且你都有 Google， 就是完全 Google Map 完全可以用到。然后，而且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右舵嘛，除了只要不去英国嘛，它欧洲的其他这些主要的这个大陆上都是右舵，跟我们美国的开车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东西真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想到一个比较熟悉的问题，菲儿姐，这10个国家他们的物价水平会差不多吗？因为都是欧洲。
我觉得大家都说，
比如说你拿回来这个，我跟伟明哥觉得很惊讶，带大家秀一下这个，
好便宜，
这一袋大家猜多少钱？3.5毛欧元，这一小袋哦，3.5，相当于3.5-3.6美元，
而且还来自于捷克。其实这个国家呢，它的 GDP 水平并不高。
但是我发现
他们吃饭都差不多多少钱？
我觉得我平均，我觉得最便宜的还是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
物价比较便宜的。然后瑞士啊什么这些，我平均吃一次的话，我觉得每个人有50欧一顿的，有30欧一顿，就是并不便宜，我觉得。
并不便宜，我个人感觉非常贵。
你
是欧元
去法国吃？
我去法国大部分都是自己做饭啊，真的是。
人家租了，
哎，对，我
租了房车，
对，一个房车。另外就是在观赛期间是住的旅馆，但旅馆是准备的非常好，比方说像厨房什么都有啊。
哦，
你
到这个都挺好。
就到楼下去买点什么，超市买都，就我的地方反正也好。旁边就是那个奥组委，
对，
所以他们选择这个地方的话，出行非常方便。
是，
而且呢，可能我觉得了，旁边当然餐馆也有，然后呢，我大部分就是属于这个自己去煮饭，哇，那是非常方便，而且非常便宜。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在那个捷克嘛，就吃的是一碗日本拉面，就因为太想吃汤水了，到那个时候，而且也是我看小红书上推荐的一个挺好的
有名的店，
对，大概那一碗的话也是15-16欧，然后加上小菜什么的话，那个算便宜的，
还算比较便宜的，
哎，加起来就是大概20几欧一个人。
没错。那么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我有，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这种震撼。
哦，
就是你的想象在去欧洲之前，对啊，和你最后踏上欧洲大陆的时候的感受是不是有反差，还是说跟你想象是一样的？
哎，伟明哥，我觉得你这个话问的特别好，因为就是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有我的第一站是洛杉矶。当年，但我不是来洛杉矶，但我洛杉矶转飞机，然后我朋友把我接出来，带我大概，他说，哎，你是不是感觉洛杉矶特别农村？我说我一点，就是他，就是我们正常很多外国人来的话都会这么感觉。那我将就是说，这就是我想象的样子啊，我想象的洛杉矶的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次其实我到了欧洲，就很多人跟我讲，尤其什么巴黎很脏乱差呀，很可能这次我觉得因为经过奥运，它也整顿了的缘故吧。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象的欧洲，我想象的巴黎，
所以还是蛮
就是这么浪漫，
是蛮安全的。
安全非，而且不仅安全，我觉得那边的人太好了，就是你有什么事儿，他是不忍心看着你在路边着急的。
比方说，
就比如问路，或者我们的车，我们有一次把钥匙锁在车里了，然后这个他自己锁上了，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还没电了。就是你等于说我们拿一个棍儿，因为我们正好窗户有个小缝儿，拿个棍儿进去。去按那个就是
开锁键，
它都不动。哎呀，就急，而且那是星期天，星期天欧洲是哪哪都不上班不工作的，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就一对年轻的法国小夫妇就帮我们，因为他们是开着房车，他们车里就登山用具全部都有。然后他就用一个钩子，挂在一个棍子上进去，然后把那个门，就是那个门的把手这么样拉开。
哎呦，这
就是
太有经验了，
专业的
啊！而且他第一次那个这么勾的时候，他那上面的钩还掉下去了，然后换一个棍子继续重新弄。我就觉得人家俩
花了大约多长时间？
哇，在那儿得有搞了一两个小时。
所以这两个夫妇就无偿的也是，
对，小夫妇就
跟你们一起来弄这个。
对，完了之后也就是 say 个拜拜就完了，就是人家也没有任何的。对
对，这一点上跟我的感受是一致的。因为我觉得好像20几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啊，美国的白人也是这样，但现在好像
有点变了，
都受这个刘吉祥的影响的。
我来美国之后，我就觉得大家都变坏了。
对，慢慢的，好像就好像这种所谓的像我们之前所听到的，
对，
就是刚才这个菲尔所介绍的，就是很多的欧洲人他们喜欢去帮助别人，但是在美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
逐渐开始消失了。
是
啊，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请菲尔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菲尔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那刚才呢，这个菲尔非常精彩的给我们介绍前半段，是吧？这个风土人情啊，包括很多的这个老外伸出援手，在你遇到一些危机和困难的时候。那我也想请教哈，就是说这一路上你有没有遇到说和美国我们经常遇到的说，哎呀，
零元购啊，
或者是什么打砸抢之类的。据说法国好像，非常的不安全。
对，我们听说很多什么吉普赛人啊，什么穆斯林啊，什么的暴动。
甚至好像还有我妈说，哎，你去那地儿，那边不是暴乱，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还会对，就是有时候抢劫还会伤害人啊什么的。你去那儿干嘛？然后呢，就让我赶紧回来什么的。但其实我真正到那儿时候，我觉得挺安全的。大家都是在路上悠闲的喝着咖啡啊，走着路啊。我个人是真的一点危险感也没有感觉，可能也是因为我全程也，我觉得大家去到那些地方也别太高调，就是打扮呀、各方面都低调一点。
劳力士什么都放在家里了。
对，不。没有劳力士，就背一个普通的小破布包子什么就行了。
对，这其实也给大家一个这个好的建议，你真的出国的话要低调。对，那个
像我就背一个这种斜挎包，里面把护照啊、基本的有些钱。
护照你放到那里？
我都放在这儿，
每天都带着吗？
信用卡每天都是这么背在前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信用卡。然后基本上，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欧洲，除了上厕所需要一块钱一欧元，因为经常所有地方上厕所都要一欧元之外， 没有遇到用钱的地方，都是
信
用卡花，
信用卡，
都是信用卡花。
但你的信用卡，我再问一下，替没去过欧洲的，那我们这个信用卡不需要手续费吗？有些去国外的有手续费，
不需要，有些有，有些没有。
deposit你的信用卡，
哦，还找一个没有手续费的，
就是 travel 的合适。
对，这个我们就不点名了，但我相信99.9%的华人都有这个卡，
对，
就拿那卡就 OK。
我一会儿跟伟英哥看看是不是我们俩一样的卡。
对，你看我们的那个 YouTube 网友，我们的齐峰他说了，他夸了我们三个人，他说这个睿智的伟民、幽默的吉祥和美丽的菲儿是五味杂谈最佳三剑客的组合，感谢。奇峰，
那我们以后应该叫五味三剑客，
五味三剑客，把那个剑改成那个剑。
就刚才呢，这个菲儿讲到，我觉得
是
非常好，就是说不要高调的，就是炫富那种。华人通常是背个名牌包啊之类，你会被这个一些重点人给盯上。但是其实我到这个法国这一段啊，我个人感觉，因为之前我也去做一些攻略，发现说法国的。比方说一些吉普赛人啊
是
之类的，而且还真的不是高大威猛的男生，大部分是一个可能是太太带着一些孩子，
哦，让你
这些人
没办法，
对，让你说跟他如果真发生一些所谓不愉快的事情，你还没办法动手
是
之类的，万一他被发现了，人家就现在就走了，
对，
反正做这个行业的，你想说算了，就是有的时候像可怜他们，给他们钱，你可能也应该，所以这些人反而是重点的应该防范的对象。不过我个人感觉呢，这法国回来之后，首先第一，当时是正赶上奥运会，可能就像你刚才讲的，他可能治安啊、警察可能更卖力之类的。另外呢，我后来我在想，回过头来想说，即便是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很少注意我的包，因为这里边小偷不多，
对。
但是你晚上敢出去？
洛杉矶直接都明抢。
你晚上敢出去吗？
不敢。
哦，在欧洲
你没有生命危险，对，你说太对了，菲儿讲的太对，就是我到晚上的时候我不在乎，我想说再怎么样对方不见得比我体格更好啊，
所以欧洲
不一定谁打过谁呢。
那我就问一下伟明哥和菲儿姐，就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了，就
是
晚上出门的话没有什么不会顾忌，
不是
到十二点都
对
街上都热热闹闹的，
不夜城。
真的，
法国的话越到晚上越精彩。
对，然后布达佩斯、
对
瑞士、德国全部这样，所有地方那中央广场，包括卢森堡，那中央广场，
是
因为我们到的时候都是晚上，还有捷克那个布拉格那广场，哇，人都是人很多很多的，很热闹的，而且天气才有21度，我简直觉得就是一个
人间天堂。所以这么跟美国一比的话，美国晚上我们自己出门
是啊，
当然家门口附近可以走，你真的去什么downtown啊什么那些地方，
是
你真的要注意安全。
所以说呢，这时候我后来一转念一想说，哎呦。现在看起来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就
是
在
美国，
就
是
在
美国，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在国外的话哈，你即便是有些风险，但是你没有生命危险啊。一般的话一个小偷一个贼他没有枪啊，没有致命武器，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说还是欧洲更安全，
去欧洲玩一玩。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人想说，哎呦，我可能在美国待不下去了，那重点向你
去澳洲养老，
重点向你推荐。伟明
哥有这意思，
我绝对有这个意思，对吧？如果说这个民主党再执政的话，对不起，我真有可能一办两件事。第一，我从来没买过枪，那可能我要买枪了。第二，我可能要考虑到，就退休以后可能要移民到欧洲。
哎，我也真的很喜欢欧洲，但是我在想，为什么很多欧洲人来美国也很喜欢美国？
是
因为他们其实，在那个。什么都是规规矩矩一板一眼，包括他们的建筑风格你也看到左右对称，他即使说有些突破啊，洛可可有些突破，但巴洛克都是那种刚不离不脆的那种样子的，他们在这种城堡式的约束下，其实他们骨子里
也很压抑，
已经
对
有了那种，他们也很向往这种奔向自由的大农村的感觉，
随便开枪那种。
尤其像为什么说捷克是很多孕育了很多的这种大文学家呀，什么歌德啊什么，他们都会去捷克度他最好的美好的时光。但我真的去了那个，我发现那国家其实是我走的这么多国家中，我个人觉得最腐败的国家。
腐败为什么？
最不像
欧洲
的国
家，
所以可能就是
曾经在那个苏联体制下待过嘛。
对，然后就是他们的人民可能也并不是说那么就是像彬彬有礼啊，像那个其他国家一样，
就跟俄罗斯人似
的。
对
对，就是他们看你就好像还蛮冷酷的那个脸色，不是很笑脸相迎的。所以我想说，就是可能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法国这些 欧洲老的国家待久了，可你是向往那种自由自在，没有包括高速公路，捷克也是最疯的，就是开的最疯的，不像瑞士，是我觉得高速公路最所有的人130公里，所有人都是130公里，
哦，很守规矩，
没有慢的，
也
没
有
快的，所有人都是间距一样，这样平行，就是你在那儿开就觉得是在云中开，就所有人这么平行的往前走，
是
真的，不像德国是里面那道层全都最快，
对，
但是大家全在慢车全在外面这道给他们让着，就是是属于很有规矩，但有快有张有弛这种。
另外，菲尔，你作为文科学，你对历史掌握的那么的丰富哈，我个人第一次啊，这是第二次到法国，我第一次在法国的时候，当时有导游，我们当时是在旅行大巴车上嘛，导游就拿个话筒给我们介绍说，大家注意看，我们向右侧一看，它是这个部分，就是想当年二战的法国所建立的，就是盟军的马其顿防线。
哦，马其顿防线。
哎呦，这当时我就是热血沸腾起来了，因为那一段历史很多人是家喻户晓，对不
对？
最后那个其实这马其顿防线属于虚设的。哎，我就突然感觉说，哇，原来历史离我们这么近。
对，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对历史掌握的这么这个丰富的一个文科生，有没有这种感觉？对，
确实就是觉得你比如看到了就是一些实际上的这种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你就会想到雨果，想起敲钟人，他就是你就会想到你曾经看到的那些典故在这里都绽放了那些人物的个性色彩，就是
那么多景点中最印象让你深刻的是哪个，菲尔姐？十个国家印象最深刻的
景点
或者说你去的地方，
可能还是罗浮宫吧。
罗浮宫
就是我觉得法国它是古老和现代，它就是这就跟鲁迅如果说了一个脏字儿，你都把它奉为一个就是可以学习
的脏字
一样，就是它即使放一个很现代，包括我觉得它这次不是它的主席台那边又有放了个大球，我记得它的在那个那叫什么卢浮宫旁边有它有一个花园，它放了一个大球，
对，
就现代的东西，就是它在古老的东西里头放一个特别现代的东西，你也不觉得阿哥
没有那个大球，你不知道那是奥运会圣火暂时摆到那里的。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热气球？
对，
现在已经卸掉了。
对，
但
去的时候，
但你就觉得不违和，
对，
他怎么做你都觉得是对的。
哦，
对，但是呢，你刚才谈到了说这个你见到的什么卢浮宫啊什么的，你就觉得说哦。当时包括巴黎圣母院，你马上就想说什么钟楼怪人的，或者巴黎圣母院雨果笔下的那个文学作品，就是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是
对不对？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你刚才你谈到了就这么你钟爱的，这比方说哈卢浮宫，居然你说哎排队那么长时间，那你就觉得其实这里头你的攻略做得不够啊，我跟你讲说一定要提前预约才有可能进去。你比方说我当时也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南法这不开房车嘛，那么回到巴黎市中心之后我们就开始看比赛这一阶段，那毕竟不是每天都有赛事，那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呦可能礼拜三我们没有赛事，我要不要看看卢浮宫啊茨班尔赛宫，哇一查对不起礼拜三没有啊，或有的话可能是因为它是早上10点钟到晚上6点，那有
8点半预约就有，
不是我看的好像没有那么早，
8点半，
那可能你说那个是 VIP 的吧，之类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
对，
但是我知道他的预约的点，
所以就说要提早做好攻略才是这个上策啊。那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再请菲儿再给您慢慢的介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Linda 全靠海之滴才顺利完成整个疗程，
可是她十分担忧5年内又卷土重来，还说几率还挺高的。
担心什么呀，不是还在服用海之滴鹤藻糖胶吗？海之滴鹤藻糖胶荣获日本免疫功效专利，利川大介医学博士唯一推荐品牌，
治疗期间和治疗后5年内免疫健康最关键，拨打免费咨询专线1-888-482-58881-888-482-5888，索取鹤藻糖胶免费试用。
哎，我们家的电费越来越贵了，
安装太阳能吧可以省很多钱呢，
找哪一家好呢？我朋友说他们太阳能的安装公司都倒 倒闭了，保养都没了。
我家的太阳能是匠王做的，他们利用政府的能源政策，不用自己出钱就给我装了太阳能，我同时换了屋顶，屋顶还拿到了退税。
我们是40年的建筑公司，是您的最佳保障，安装太阳能找我就对了，626-688-5904。
你有贷款被拒的困扰吗？
富盛贷款银行愿成为您的救火队、智囊团。
具有16年好口碑、丰富经验的富盛贷款银行，服务全美、加州、亚利桑那州、德州、佛州、内华达、乔治亚、西雅图等11个州。
无论自住和投资，买房或重新贷款，老人反向贷款、公寓贷款，富盛贷款银行非常时期、非常方案，并让您实现美国制产的梦想。
请电626-625-2688，626-625-2688。
请收听问阳10月每周日12点到1点专家面对面现场解贷款。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继续回到由吉祥菲尔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哇，时间过得真快啊！
对呀、
啊，就剩最后一节了。
嗯，
那咱别打扰了，还是请这菲尔给我们，
也没有，
你来再介绍一下说，说你还认为说哪一些东西呢？你确实觉得很珍贵，
对，
然后需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
我是。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边的，因为我是公路的这种自驾行嘛，所以我对每个国家的现在他们的高速公路还有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其实有很深刻的各种比较的感和出来感受的。就我觉得建高速公路建最好的肯定是德国和瑞士，
嗯，
就包括德国因为它是无限速的国家嘛，所以他们的每个人就是跟真正特别快的那个快车道上的车真的都能开到200公里以上、
哦
okay、
然后你就感觉旁边那个车像再跑一会儿就飞起来了就长着翅膀飞起来那种感觉，就你在这边看他们、嗯、所以偶尔我们也去试了一下那里，就是超过去基本上也是190-200多公里去开一下、那个、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爽因为你想说人生不趁这种无限速的时候试一下，你趁什么时候，
特别是患抑郁症的朋友们啊，到那边就开两下马上好了。
但而且他你开过去之后，如果你不想再开快了，他们都会马上就让到旁边那道、
哦、
那边的，就是、嗯、大家的规规矩矩还是挺有规矩的。然后呢就是最像美国的这种高速公路就是法国，
嗯，
包括它的那个它的地面也是像美国的这种颜色，就是这种、
哦、
制作高速的方式方法，因为它可能也比较古老，我觉得可能它的高速。然后瑞士和德国就蛮像中国的那种高速公路，那种黑色的
种黑色的柏油马路，
哎，对，就很好。而且瑞士我真的很佩服它，因为它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所以它隧道特别多。就像我们的桂林啊什么那种他做、
嗯、
哎他我们走过的最长的一个隧道公路是17公里。
哦，17公里。
十七公里。
那开差不多20多分钟20分钟。
对，然后他让我记忆最深的时候，在进公路的时候之前他分2道红绿灯把大家都慢下来。慢下来，然后呢、
哦、
而且就是大家都很有耐心在那儿等，
是，
甚至有些人还下车去逛逛，就那种、
哦、
就是他就分两，那但是他保证你在隧道里通行是不会堵的，
嗯，
他就隧道里是会有秩序的这么样往前走的、
哦、我怀疑是不是他是弯位的、嗯、就等于说你这一段人过去、
哦、
哎10分钟以后、嗯、那边再往这边过，
没有两个的，
两个
两对、哦、对，那边有那边的、哦、
那他为什么把速速减，
他就是为了让你在隧道里保证是通行的、
哦、
不是堵在那里面的、
嗯、
他因为好像我记得以前法国的隧道发生过一起火灾、
嗯、
然后就很多人就出不来、
哦、
就很麻烦，所以他现在就让流量下降、
嗯、
所以就是这些规规矩矩的方面是让我觉得，而且大家都
印象非常深刻，
都不急躁，都很、嗯、好像很有耐
心，
心
态都很好。
对，
不像美国的话，你这是堵一下我就按喇叭了，后边
不
是
最后是手枪拔出来
了
好像没有遇到有按喇叭的情况、
哦、没有什么路怒的状况、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那边我觉得环保方面，我觉得伟明哥肯定也有感受，就所有的水瓶子
嗯
它都是这么拧完了之后，就是有一个小地方是连着的，
哦，
就跟我们的易拉罐以前是可以
像保利瓶，就是水瓶的那个喝水的那个塑料、
嗯、
塑胶瓶，对，
不，它水瓶我们盖子拧下来就可以
扔掉
了，扔掉
了，或者是再重复使用，再盖上 OK 了。
它那是连在瓶子上
的，我至少我知道。
它这样之后这么样一弄，而且它还就这么样支棱在旁边，
而且特别小，
喝、
哦、
特别小。 就是我们通常在美国见到的那很大的那种高厚一点的那个瓶盖儿，在法国是见不到的。
为了环保，
它为了环保，就是等于说就一个小的非常薄的这种盖儿，然后呢你拿掉之后呢没关系，它连在这个瓶子上。
哦，
你喝完水之后没关系，那你再重新盖上。
对，
是。
那这样的话，它每一个塑料瓶当中。你注意，我这么一看，它至少省了一个将近一个小瓶盖的一个塑料的量。
哦，
那你说你想想，全就是欧洲的话，如果都使用这种方式，你说一年得节省多少所谓的塑料所产生的垃圾？
这环保
的
欧洲还
是它
是
就是它都也是这种拧下来的，然后这么拧上去，再反着拧上去，而且它竟然还能就它连着的那个，我用了这么多天这么多瓶，没有一个说一揪就掉了，就质量是非常好的，它一定会这么样连着，就是再怎么扣回来。它也是防止就是我们有时候随便扔这个
盖，对，瓶盖就丢掉了。
它就有时候乌龟啊那些，它有时候海里的，因为它可能临海也比较多嘛，海里的生物吃掉什么的，它都会造成它们生命的危险。
哦，这不光是环保，也是为了这个环。
然后所有的那个就是我们休息站，你看我们拿的那些勺子什么，它都是小木头的勺子叉。
哦，勺子是木头的。
对，
这个环保，这个环保。
就是真的，然后吸管真的全是纸，我就全程没有喝到
塑料
的
吸管。
吸管，
对，
我不知道。
对，就是对，我想起来，我喝星巴克咖啡的时候，旁边那拿塑料那个都是纸的，
纸的
纸质的。那我节目到最后，我觉得我可能应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谋点福利啊，就是说很多人想说，自驾游是不是很好？那但是这个。迫于所谓的这种花费和预算，
对，
那你们这次是十天的自驾行，那么两个人，对吧？总共花了四个人，就是你的导游。
对，费用我只是负责两个人的嘛，所以我只知道
你负责两个人什么意思？
就是我和我朋友他们，我们俩之间的就是住宿和吃。他呢负责，因为他的车嘛，他负责油和公路费。但是呢，公路费确实过路，尤其到了法国真的很贵，因为法国的休息站建的也都很漂亮。
对对，
这个那个，但他每个，我觉得伟明哥一定都有经验，他的公路收的是我们这些段，他是分段收的。
对对对，
他。比意大利分段收，他就两个国家是分段，剩下国家是买一天的票、七天的票，甚至瑞士只有年票，但年票44欧也不多。
哦，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对，
哦，原来法国是最贵的，是吧？
对，法国是分段收的，
平均一段差不多
都18块啊，20块。
哦，那很便宜。对，我们在法国的话，
好几段呢，在法国。
不是，我在法国的话，我走得远啊。
对啊，
一般都是50-60欧元以上。
对，我们都是分段，可能我们就出去了嘛，因为然后呢，就是但是好几段加起来，就你绝对超过瑞士那一年的44欧了。
那是。
所以说，它就是公路费其实是蛮贵的，然后油呢，就因为我们的是一个 Mini Cooper， 然后每次加满基本上都是60欧。然后60欧可能一天都得加2次，
60欧一天要加2次，
对，所以说其实
120，
就这些费用其实并不便宜。
对，
那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很，而且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啊，如果不愿意开车，或者你们就可以去买，就欧洲那边有那种廉价航空，就 Wizz， 而且他们所有的
Wizz 怎么拼
？WAZZ，WAZZ， 那个就比如你去一趟任何一个城市吧，往返可能也就20欧。
这么便宜？
对，而且你加入他的会员的话，你还可以托运一辆行李。他的会员的话，一年也就22块。
哦，那这个还是这个值得跟大家推广。
对，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的是没不想开车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坐他这种廉价航空，也是很方便的。而且好像他们都挺准时准点，每天好几班飞往各个国家之间。
那你这一次的话，没有自己所谓的像我是下厨房自己做饭啊，基本上是住旅馆，然后呢使用自己的车，
对，
然后要加油和路这个过路费，
对，
加在一起夯不啷当的，连机票5000块钱不止吧？
两个人，
你是说每
一个人，说你个人。
啊，美金吗？
对，
就是加我就是去那边的
费用
吗？
对，
我大概算了一下，
不要算机票，因为机票不算，
机票
每个人有费
啊，不一样，
你飞头等舱，我飞经济舱，
对对
不一样，
这就不用讲了，他一定是坐头等舱嘛，
因为我大概是我都是在携程上订的所有的 旅馆大概一间都是我基本上给自己掌握在1000人民币左右的，所以两间的话就是2000多人民币。其实你要是
自己你要给朋友去买再买一个房间，
对、所以你要是自己跟家人的话，
对对
比较你住的更豪华一点的话，就2000多人民币你就订2000多人民币，
300多美金，
对，
一晚上，
反正恨不浪当10天吧，这么下来就是
住宿差不多3000，
差不多
吃饭2000、5000，
是，
对。
真的确实也是一个不小的这种消费，但是呢，从头到尾感觉是
你说的是美金，
美金
是
5000，
物超所值啊，
我觉得值得，
对，
是不是？
这一辈子没有几次，
能一次去10个国家，
所以说你看着吗？节目的最后，我们不是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而是重点提醒我们三位主持人之一，刘吉祥，找机会一定。要到欧洲去玩一玩。
郭老师，中讯就听到了吗？
哎，多发展钱给你。
要等那个伟明哥去那边 retire 了，我们去找他去。
哎，对对 对,
对，
到我们去哈，然后我是好好的、好生的招待，
尽地主之谊。
是，好，节目就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